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药理节目。康莱昌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实用伦理学，请你打开圣经，收听神仆人的信息，能全面地学习圣经，从而成为神的忠心仆人。
一个天才的声乐家到欧洲学了，花了那么多钱学了那么多，可是因为没有市场就没有了。一个什么都没念过的，反正他有一天那个甩头发姿势，那个歌迷喜欢的不得了，哇，他唱一场就有1000万，那怎么办？你说这不公平吗？就是资本主义，我说市场决定最公平，市场决定最公平也最不公平。包括你也可以炒作市场，就是到底有，就是这推到后面都跟自由也有关系了。什么叫自由？什么叫公平竞争？这都有关系。各位，这些都不是那么好得答案的。世俗的想法也有它的价值，不过我总觉得基督徒遵守神的话是一个最正确的方向，只是我们也不敢说我们看圣经就看得很对。好，就是别人当得的该给他，那什么是当得的？别人东西你有没有多拿？好，我们同样说嘛，啊，这是大家也可以很容易就用道德的口气来说了。一个人有钱的不得了，朱门酒肉臭，就像财主和拉撒路一样。财主是不是因为他没有给就下地狱了？我认为不是，我认为不是。那么，因为你很穷很可怜，好了，我们就说真可怜，就没有家人，你就是一个长麻风病的人，或者你就四肢残障不全的人，也没有人爱你。各位，你有没有权利？你有没有 right？ 理直气壮的说你要给我。这个你我不知道是谁，国家吗？就是现在社会福利政策大概都是说他们有权利要得到这些。好，他们有权利得到，我们还是有问题，那个权利谁给他的？现在人能说的，我觉得最理想的讲法只是我们的感情觉得不好意思，但这不是一个理性的事情。我感情觉得一个人，一个小孩子或者一个残障的人是饿死了是很不应该的。你觉得这样，另外一个有钱的老太太觉得一个猫饿死了没人天天给它洗澡，这是很不好的，所以她每天花20万养了50只猫，每个猫都要用最好的豪华的，都是好莱坞内饰的金玉盆给它洗澡啊，然后她所有遗产都给她。哎，各位，他可不可以这样做？他有没有权这样做？老娘的钱或者老夫的钱？各位，一个人，一个石油王子，一个大有钱的人，他的钱我们先假定吧，合法 code and code 合法，就什么叫做合法赚来的？他是不是要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把钱烧掉也可以，或者他的钱烧掉也不给那个乞丐，他这样做，你可以说他冷血，你可以说他为富不仁，但你能把他关在监牢里吗？然后我们又有多少时候我们做的不是类似的事情？可能很多人说我们基督徒一天到晚花那么多钱那么多力气建教堂要传福音跟人家讲上天堂的事，我们也在浪费金钱，花了那么多时间写了那么多乐曲，或者是做了那么多的这些工作，劝人家信耶稣还不是都是欺骗人家，像无神论者，就觉得我们做的错的。有没有一个东西让我们知道我们当得的是什么？就是我也讲过很多次，这个西方觉得，有人觉得是基督教，我觉得实在我不太觉得是基督教，就我们有天赋的人权，有三个天赋的权利是受造物不能没有的：生存权、自由权、财产权。 最重要就是生存权。生存权第一步讲很容易讲，推一下就很难讲了。第一步讲就是你不可以杀掉我，我没有犯法，我没有威胁别人生命，任何人不能杀掉我，要让我活下去。好了，这一步很容易讲，下一步就很难讲了。那一个饿得半死的小孩或一个饿得半死的大人，他有没有生存权？你说有，谁给他？各位，这就我刚刚说两个不一样哦。我们看到他需要，我们基督徒有义务给他，但这义务也不是国家不能规定的，这是教会或者是上帝的规定。我们可能有些社会主义者或者说福利国家会说国家有责任，那就是什么？还是全民有责任。当一个人饿肚子的时候，不管原因是什么，我们先不讲原因是什么，因为你一讲原因，正当原因，各位，他是因为吸毒饿肚子，就没有他快要饿死了就该饿死吗？如果是他爸爸妈妈吸毒呢，那他就应该被救助。那么如果他爸爸妈妈吸毒也影响到他吸毒呢，这就各位要用脑筋，不能什么事都感情用事，喊口号很容易，我们要想为什么这样做，有没有什么样的人他可以得到救助，他不乱来的人。什么叫不乱来的人呢？就他不能好吃懒做。我好吃懒做是我的天性，就跟你长得漂亮是你天生的一样，你因为长得漂亮头发很会甩就变成名模特儿了。我长得很丑，我很懒惰，我就是不想工作嘛，跟我四肢不全一样，这是都值得同情可怜的，你能说什么呢？就我再一次说，这些道理可能都有道理，我有我自己的立场，我觉得最重要是根据圣经，但是我也承认我根据圣经跟另外一个近前人根据圣经提出来立场可能完全相反。就所以不可偷盗讲起来好简单啊，以为不可偷盗就是不要偷人家东西，好，下课了哈。好了，我们在想什么是人家的东西，不偷人家的东西，那你该给别人的东西给不给？好，我们也会说当父母，好像一般的法律有这样的规定，就是父母如果没有把小孩养好的话可以吃官司的，但是这再一次你很难讲是小孩的权利，小孩根本不知道，他会哭而已。通常像有一些政治学者就会说根本不是小孩的天赋人权，这个是国家给小孩的，国家立了法律说如果父母没有照顾到小孩，当然现在也就是如果比较现在流行的应该是如果小孩没有照顾到父母就没有养老啊，或者说得到了够多的钱却没有照顾老人的话，这个要吃什么官司的。就如果我们把这些问题提通通交在法律的手里，法律怎么规定我们就怎么做，也很简单，但是困难就是我们基督徒现在碰到的，当社会的潮流法律说同性恋是可以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你说我们就不甩他了。各位，我觉得基督徒常常不用脑筋，不甩人家要来甩你，你怎么办呢？有一天人家说就跟美国一样了，人家说我们要在同性恋要在你这里结婚，我们很喜欢教堂气氛，那我们的教堂没有国家的，但我们的教堂可能也有说因为你是教堂机构所以政府免你一些税，因为政府免了你一些税，政府要求你做一些社会公益的事，如果你的社会公益包括替人家证婚，为什么你不替同性恋证婚？那美国还有其他的 case 啊，就是有些糕饼店拒绝帮同性恋做他们的结婚 cake 啊，就吃官司啦，就取消执照啦。那这个继续再吵下去，各位，这些都不直接跟财产权有关，但也有一些关系。各位，我们再说到底什么东西是你的，什么东西是属你自己的？如果真的问下去，身体是你自己的吗？我们圣经上说身体不是我们的，我们是属神的。 那么身体是你自己的吗？在西方会觉得身体就是人身保护状，人的身体是最后一线防线，包括你是死囚犯，罪大恶极，狱卒也不可以打你，除非法律说他要被鞭打多少下，那可以，但是他再怎么样，他不可以受到非法的待遇，那这也是好像比较文明的。那么如果是一个女死刑犯，她也不可以被强奸，包括她死前也不可以被强奸。那这个权利都是从哪里来？这政府保护的。我们以前囚犯没有什么权利的，没有什么人权的，没有什么天赋人权，那刑罚不保护你就没有办法被保护了。那刑罚什么才是合道理的？现在已经社会上已经不能说和圣经的，因为已经圣经已经完全没有权威了。有权威学大家也有不同的看法，但我们现在谈到是基督徒，基督徒跟社会上的生活不能脱节的，但是也一定有冲突的。就这一点也是那些想讲做光做盐的人常常不去想，你去做光做盐碰到多大的问题啊？你到的是一个做那个糖制品的东西，你一天到晚撒盐在那些腌的蜜饯上面，人家怎么能接受呢？好，爱完全的律法，不可偷盗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不偷别人的东西，不可偷盗包括别人该给的当给。再讲这问题真不知道都有多少，你得到了很多钱，合法的得到了，别人饿得半死你不给别人，你有没有罪？各位，应该你的答案是没有罪，你在神面前有罪，但是你不是基督徒你就没办法了，你没有用宗教的力量，就算用宗教也没有多大的力量，那我们怎么办？社会主义说我们应该要用点力量把这个平均一下，那么资本主义说平均结果会造成懒惰或者造成人不上进。我们讲就是包括抽税嘛，好像我是不懂得新这些东西，我都不注意看，但是好像知道一点，前几天好像也看到一个新闻，这个遗产税啊，或者什么证交税啊，或者这些就是什么奢华税啊，就大家一喊哇，现在台湾的这些富二代简直嚣张极了，撞一辆1000万的车子好像撞一辆脚踏车一样，其实比对我们来讲比撞一个脚踏车还心痛一点。哇，简直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太不公平了，富二代，我们现在是 M 型社会啊，要把它拉平一点啊，稍稍一拉大家就抗议了。哦，你要抽这些税哦，我们现在经济已经不景气了，有钱要走了，有钱一走我们这些穷人也没饭吃了，你一个月你要有最低工资哦，30K 35K 现在 22K， 你要再叫资本家走的话我们连 12K 都没有了，还是留下来吧。各位，现实有现实的很多考量，选票有很多的考量，这些事也不能不完全考量。我们现在要怎么在世上生活？我们基督徒怎么生活？我们只看到圣经上讲不可偷盗，似乎我觉得对于有些私产还是肯定的，但是肯定到多少程度圣经实在没有讲。可不可以有一个人非常有钱，可不可以在基督的国度里，基督的教会里，信友堂里，有人有钱的不得了，有人只能靠救济来生活？我们可不可以说，哦，某弟兄，你的资产上亿，这弟兄现在是饿肚子，然后我们也再一次说，他不是故意的，哎，谁是故意的？除了节食以外，没有人故意饿肚子的。你们可不可以给他？他很可怜。扇门难开，你开一扇你要开几扇呢？就这些都不好解决。我们要有爱心是对的，所以我们就常以为亏欠了，因为我们总是不够。好，下面我们就再看一些其他经文。各位对不起，我没有给一个正确的答案，就到底我们有多少资产，我们可以多少有多少私产，多少是 别人偷了我们，我们偷了别人，而共产主义都会说的，资本家合法赚来钱其实都是血，都是剥削别人的，都是偷来的，都是抢来的。那么资本家会说，我们给你这么多什么血汗工厂，可能郭台铭先生也会说，他没有看过这些政治哲学，就是不是我，你们多少几十万人没有工作好吗，不要开血汗工厂，我撤资，我拜托拜托，留下来留下来，我多流一点血，多流一点汗，你多流一点泪就好了。这些话都不是那么好讲的，骂人很容易骂哈。那么资本家的钱是不是他自己的，资本家儿子的钱是不是应该多抽一点税，还是他就应该得到，他就继承了，就一定是啊。共产党一直想要把这个不平等的事情打翻，可是共产党那种一代一代传下去，富二代官二代更多，社会上不平等更厉害。那我们再一次说，所以这些问题不是我们讨论一个不可杀人不可偷盗的问题，实用伦理学后面的那个理论的伦理，就我说的那个两国论，我们基督徒同时生活在世上的国度和神的国度里面，那个很重要，但那个很重要里面又有很多自由度，就所以基督徒没有说我们一定是投哪一个人一票，我们一定支持哪个政策，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大概，但是呢也只是非常的大概，我们应该支持环保，但是那也是很大概，因为什么叫做环保也很难说，像雷根那个时候，你真的不环，真的要环保的话，是不是我们高铁要关掉，是不是我们核电厂都要关掉，那么烧炭的也要关掉，那时候大家又不愿意了，就是到底要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信靠上帝是需要的，是真的，但是这时候也要想到科技也是很有效的，制度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只能说好像圣经里面不可偷盗的诫命，不可把别人东西拿走的诫命，对私产有一些保护，对私产也有一些限制，什么叫做不要拿别人的东西，资本家一个月拿1000万，工人一个月拿10000块，资本家有没有拿工人的东西，当资本家要维护这些东西的时候，他拿的可不可以再多拿一点。各位，这些现代经济问题中世纪也都讨论过，就那时候天主教因为掌管了一切，所以他们会讨论这些东西，一些社会上的问题，包括最低工资的观念是从天主教开始的，资本主义很反对最低工资的观念，因为最低工资会降低那个增加那个成本。那么但是有什么叫做 just price, just wage, 什么样的薪水是最低标准的薪水，这也都很难讲。当然还有一个就是什么薪水是最高的，你一个月可以拿多少，那纯粹市场经济的时候没有限制。如果老百姓，如果民众喜欢他那种歌声，你说那牛叫的声音他喜欢，那怎么办？哈佛大学跟那个 Rose 相对的一个教授叫 Nozick, 这两个教授都过世，这两个教授观点完全相反， Rose 的影响力大得多，因为他是提倡比较社会主义的， Nozick 影响观点少得多，因为他比较提倡资本主义，在美国一般不会提倡资本主义，尤其学术界。 Nozick 也提出，他很会举例子，他那本书很棒，很会举例子，他说私产啊，他假如一个 NBA 的 star, 那么他在合同中就跟他的队伍讲好了，我每次出场打球，如果就合同中都讲好了，如果每次出场打球，因为我是 star, 我知道大家来看这个球赛都是要看我的三分球，我的灌篮，我的这种精彩动作了， 你们这些人呢，其他的其实都靠我吃饭的了，但是我们薪水已经讲好了，我一年年薪1亿，你们年薪一年100万，我比你们多很多，但我觉得其实还不够。不过在这个制度下，我们的薪水就这样，但是我还有一个要求，我如果要出场打球，每一次呢，门票柜的旁边呢，有一个小的奉献箱，呵呵，各位，我是形容的奉献箱放那，上面写，给，好，我们说，乔丹几号？33号，给33号，每个人进场，除了要都丢那个票以外，还要丢2毛5分的美金丢进去。这个钱就单单给那个33号，因为33号要求，你们今天来看球都是来看我的，而且我值得。你看我打灌篮啊，投球，那比看一场无聊的价值太多了。多付2毛5，愿不愿意？不愿意你就不要来嘛。他俩要跟大家都讲好了，所以每个人就除了他的薪水以外，每次进场呢，都有人要丢。每一个观众一定要丢2毛5丢进来才能进来，你不丢就不看。他有把握你们都是来看我的，各位，这就是神气的意思。你神气，大家都要买你的东西，大家就求你，没有人要买你的东西就没有人要你。模特儿是这样，总统是这样，牧师也是这样，你讲到没人听，大家不要来，没人选课，那我只好不开课。如果报名5万人，你看我就像神仙一样了。我们下次上课在圆山饭店啊，各位，这就是市场的魔力啊。那这个说，如果这个球星他打得真好，他不仅收入高，而且他还有个直接收入，就是人家丢的。他说这有什么不公平吗？各位，我想我看你也会说没有什么不公平，大家都愿意的，愿打愿挨，愿丢愿看。而且也不要怪哦，如果你有一天准头不好了，大家不丢了，那也是你的事。资本主义世界很残酷的，但可能也很公平的。哎呦，各位，这就又谈到很多神学问题，公平的问题了。寄生瑜何生亮，有人这么优秀，比他差一点多难过，那寄生瑜何生康，那差的更多了，那怎么办？有人就这么优秀啊。好了，各位，什么是我的，什么是你的？后天努力的是吗？那先天呢？先天的不是吗？先天包括他长得就特别漂亮，哎呀，每个要求公平的人，我都不知道哪一个美女，我们这边的美女也是，就是每一个人哈，美女就是每一个人哈，免得得罪了。我们就讲公平一点嘛。如果一个人一生下来就得到了10亿的遗产，太不公平了，他应该分给那个没有的人。各位姐妹，您生下来就得了10亿的，不是财产，面貌，就是你很漂亮了。现在我们可以动手术，就把你的美丽呢割下一点给那个丑的。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愿意，哎呀，我猜是没有人愿意了，除非美女也有美心了啊，可以把我变得丑得不得了，只要让其他的天下寒士尽欢颜就好了。像 Rose， 像很多的社会主义觉得要公平要平均的人，在自己的强项上，我从来没有看到他们要平均。他们希望薪水啊，他们也愿意平均。我都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说，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这个系里面发表的论文都不要有名字，大家还是写。我们这个系里面今年发表了100篇论文，评鉴可以很高，但是让我们平均享受，也不要让人的名誉太过 M 型。有的门教授很多人，有的烂教授，上课也要平均修课，看书也要平均看，不要看，听到也要平均听，听音乐也要平均听，不要选好的。 各位，这公平吗？我想当美女都会说不公平，丑女就很公平，早该如此了。真的很困难。各位，我刚讲的不是笑话，我刚讲的是我们生活中都会碰到的，要怎么分配。但圣经没有多讲，圣经只是让我们看到这个彼此相爱的这个律法，包括不可偷盗的律法，每一条律法何等难遵行了，而且实在是公平，但我们办不到。好，不过似乎有一些东西也还是啊，我们觉得圣经有一些可能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都同意的。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八节，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我想合理的推断，当保罗写这个信的时候，应该不是对小偷讲这话，应当不至于有个教会有那么多小偷。你们当中做小偷的不要再做小偷了，要做点正经事了，应该没有这么多嘛，甚至像我们信友堂恐怕一个都没有嘛，就是应该从前偷窃的，保罗讲的是好吃懒做的，你在不肯亲手做正经事。就这一点呢，是传统的清教徒式的资本主义非常强调的，就我们觉得最重要的是圣洁，认罪悔改，过一个良善的生活。那么良善里面最很重要一个就是勤快。那么就是在加尔文的神学里面，在加尔文的日内瓦一直有一个就是他们非常忌讳的事，就是见不得人闲，见不得人懒。就 Calvinism 啊，或者我们当中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对于改革宗有兴趣啊。改革宗里面就是这是社会学家韦伯特别讲，就是 Calvinism 特别强调工作的勤劳，特别强调这一点。这一点呢，当然我们可以马上举一个例子。有人说中国没有 Calvinism， 中国当然没有 Calvinism， 中国没有加尔文主义嘛，中国从古以来都是孔孟儒家的思想。中国虽然没有加尔文主义，但中国那种勤劳致富的这个精神一直都有，我觉得也是有了。那么中国没有发展出西方的宪政或者大的资本主义，可能还有跟皇权有一点关系。那么但是中国人好像也是比较起码老一辈的啦，见不得人闲的，对不对？各位，我们年轻人最怕看到老爸老妈看到我们没事，所以总是桌上最好堆一大堆东西，在干嘛？在忙哦，好多事情，爸妈就很高兴了。如果说没事在那里看苍蝇飞那是无聊，没事干。这一点跟希腊的时候也不一样，像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那个时候都觉得说，工作其实不是一件好事，工作是奴隶做的事，上流人应该把他的脑袋都用在这种思想啊、艺术啊这一类的事情。那么这些想法我们会觉得不切实际，我们会觉得工作不只是一个咒诅，汗流满面才能糊口，工作也是上帝的形象，就是创造是很积极的。那么这一点我想是今天我们上这个课希望特别能够有作用的哈，就是我们亲手做正经事，可以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后有何收获呢？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请在我们网站首页来点击永生之道， 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开始享受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